上回书说到大将曹仁在两军阵前摆了一座阵法，这座阵法呢是八门金锁阵。曹仁认为刘备认不出这阵法来，你要认不出来就没法破阵，你就得认输。刘备回头看了看单福，军师，这个阵法叫什么阵？主公，您告诉他，这座阵叫八门金锁阵，也就是个八卦阵。这八卦阵分为阴阳八卦，阳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这阴八卦呢，就是休生伤度井死惊开。主公，有打开门杀进去，万事大吉，准能取胜。要是从生门、惊门、休门而入，那就得带伤；要从动门、死门而入，是准死无疑呀。主公，曹仁这个阵摆的确实挺整齐，可是我看了，他缺少太极，也就是中间缺少主持，这个阵是不难打破的。中间缺少主持，他就无法调动全阵。您可以让子龙将军由打东门角上生门杀入，然后由打井门杀出，他八门金锁阵必定得乱。好，刘备听着点心里高兴，往前一带马，用双股剑一指，曹仁，你摆的不过小小的八门金锁阵，有何难破之处？曹仁心说，这刘备长能耐了，不是原来卖草鞋的刘备了，还真认得出我这八门金锁阵。好啊，刘玄德，你敢破我这阵吗？这有何难？子龙将军前去破阵。赵云一声遵令，带着300名藤牌手，人不多，这300兵每人手里都举着藤牌。赵云催坐下马，就奔了曹仁了。曹仁心说，这回看我引阵的了，我说什么也得把你带到商门。这曹仁也是一条大枪啊，他奔了赵云了。赵云心说，刚才军师可跟我说过，让我遇见曹仁给他点厉害。好，今天看见曹仁，我让他一枪定输赢，让他这脑子里头永远记着我常山赵云。赵云想到这儿，马往前一催，大枪在手中一捋，看这样呢，他这枪得奔着上边扎。没想到赵云手里变化太快了，大枪一捋，啪，两个人马头对马头了。赵云大枪枪尖冲下，这枪尖就奔着曹仁胯下这匹战马的面门来了。这下可把曹仁吓坏了，这枪太快，唰，扎我这马。曹仁心说，也就是我呀，要搁别人，你这枪就扎上了。曹仁大枪一立，往出磕赵云这枪，他要护住这匹马的面门。这马要受了伤，战将就没法打仗了。曹仁把大枪往这一立，贴住马的面门，他接赵云这枪。没想到赵云这枪唰往上一转，快极了，这招叫锁喉一点转环枪，枪尖就奔了曹仁的脑袋了，奔他梗嗓咽喉来了。呀，曹仁心说，怎这么快的枪啊，他缩顶藏头一躲，赵云这枪就对着他这盔的盔衣这砰就扎上了。古人呐、啊，拢发包巾，这头发挽着一个发卷，上边戴上盔，盔里边有咒，这盔呢下边都有四指宽搂海带，生牛皮的，他得戴着这盔呢，搂着这下巴壳不能掉下来。赵云这枪往里一扎，整扎到曹仁这盔上，盔眼里头就把曹仁这发髻给穿上了，把曹仁吓得汗都下来了。赵云赵子龙浑身的力气由打腰肢棒上灌，灌到肩膀上，灌到胳膊上，灌到手腕之上，灌到大枪之上，啪一往上一挑， 压后把抬前把。曹仁这乐大了，这头发你钻一根不疼，大板钻愣往起挑，这曹仁受得了吗？不由得在马上就站起来了。赵云的力气确实太大了，使尽全身之力，二次再来，嘎巴一声就把曹仁这搂海带给挑折了，亏掉了，大枪一甩，亏跑了，曹仁这头发就披散下来了。曹仁疼坏了，心说那我也得带他进阵呢。他马一拨头，往回拜，他想把着赵云赵子龙由打商门带进去。等他到了商门这儿了，身背后没声了，他一听再回头一看，呀，就瞧着赵云跨马掌中枪，带着300藤培军已然杀进商门。曹仁这心可就凉了半截了，因为这商门里头曹仁布置好了，里边除去绷腿绳就是绊马索，而且暗藏弓箭手弩箭手，只要你赵云300兵进来就得受伤。没想到赵云带着兵进了商门了，等进了商门，赵云一看好打了，里边全是老军，要怎么说得有军师善服啊。曹仁在阵中咬牙，他追赶赵云，心说我拿箭射你，有我一个人我也得把你射死。任口填弦，吧嗒一声他就对着赵云射来了。那赵云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一回头见到了，往旁边一闪，箭落空了。他想把赵云那这气儿激起来，你往回杀我，我把你带到死门。人家赵云不上当，赵云是听军师的话，我必须由打井门杀出。这下曹仁完了，所以说善福善军师说了，他这八卦阵安的不错，但是有一样，他阵中缺少主持。如果阵中太急这会儿有高人在这观阵，在这指挥整个阵法，赵云就出不去了，他在里边能够调动。你调动不起来，人家想从哪门进就从哪门进，想从哪门出就从哪门出啊。等赵云出阵了，他这阵里可乱了，军师善福用令旗一指，大的人马往前一冲，刘备掌中双股剑，赵云往回一拨马，就杀进这八门禁锁阵了。曹仁没法打了，这一仗败得非常惨，撤兵30里才扎下营寨。曹仁一看离点漫长啊，看起来你说的太对了，刘备军中有能人，不然的话他破不了我八门金锁阵呢。都督，咱们赶紧走吧，回樊城吧，要不然久则生变。不成。曼城啊，你说的虽然对，我听你的，咱们打不过刘关张，可有一节我这口气不出啊。明天再回樊城，今天夜里去偷营劫寨，如果刘备没防备，咱们打了胜仗可以挽回损失。哎呀，都督啊，那刘备既然能破八门金锁阵，他能不预料到您今天偷营劫寨吗？曼城，你要这么疑心，咱们这仗可就没法打了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你带着后队，我带着前队，今天夜里二更出发偷营劫寨，明天再回去。这曹仁就是不听李典的，到了夜里二更天饱餐暂饭，曹仁一马当先，李典在后边，大队人马就冲进了刘备的营寨。等进了营了，曹仁后悔了，空营一座呀，整个营中鸦雀无声，后悔再往回撤那可就来不及了。曹仁传令往下撤，后边的兵将还往里拥呢，人马自个儿就撞上了。等曹仁人马还没出来呢，就听大营外头号炮声音震动天地，哒哒哒哒，杀呀，杀曹仁呐，捉曹仁呐，哗。虽然刘备的兵少，但是曹仁他中计了，等曹仁 杀出大营来，刘备的兵将一拥而上，曹仁打了败仗了，带着残兵败将往后跑，赵云指挥兵将是紧紧追，一直追到北河。曹仁的残兵败将刚刚到了河边，准备找渡船，又是一声炮响，大一彪军马来了，主将正是张飞张翼德。曹操的兵将哪能抵得住这支生力军呢？张飞带着兵将这一顿猛杀猛砍，幸亏李典保着都督曹仁，拼命杀出一条血路，才下船渡过河去。曹兵都想过去，就这几条船，就这样曹兵死了一半，就淹死在水里了。等都督曹仁渡过河面上岸，残兵败将奔樊城，快天亮了，到了樊城脚下了，勒住坐骑，抬头一看，樊城城门紧闭，吊桥扯起。曹仁吩咐一声，来叫城，说都督回城了。手下兵士高声喊嚷，哎，守城兵将听阵，快封吊桥，开城门，都督回城了。话音刚落，城头上一声炮响，哒，就听唰啦啦，城头之上兵士挑起了一杆任军旗，啊，天光也亮了。瞧人瞧得非常清楚，在这任军旗上斗大的一个字儿，关。曹仁心里一哆嗦，再瞧大旗之下站着一员大将，这员大将金盔金甲，绿战袍，面如虫藻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。旁边站着一员小将，在他身边右边还站着一员大将。哎呀，曹仁可傻了，正是二将军关云长，旁边是小将关平，大将周仓。关云长手扶城墙，以令护身栏，手推五柳长髯。曹仁都督，云长奉军师之命，已然在此等候多时啊！曹仁二话没说，是拨马就跑啊。这关云长要杀出来，还不取我项上人头啊。曹仁跟李典马不停蹄顺大道逃回许都。关云长立刻开城门，到大道上迎接大哥刘备。刘备来了，哎呀，这仗打得太漂亮了，大破八门金锁阵，巧取樊城，多亏善军师用计，这回可应了水镜先生的话了，我身旁没有高人，有高人我就打上仗啊。芙蓉凤雏，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啊，可能这位善军师不是芙蓉就是凤雏啊。这曹仁败回许都，曹操能不杀他吗？刘备的高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关云长上前十里，小弟关羽迎接兄长。好啊，二弟马上进城。陪着关云长前来迎接刘备的还有一个人，就是樊城的县令。这个人姓刘，叫刘弼，是长沙人，也是大汉的汉室宗亲。上前给刘备十里，刘备急忙打理相还，哎呦，刘县令，咱们500年前是一家呀，都是汉室宗亲，请吧。等进了城之后，刘备出榜安民，把事情办理好了。这位县令呢，就跟刘备说，兄长，你要不嫌弃，请到寒舍一叙。刘备就答应了，带着手下人到了刘弼的家中，刘弼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。刘备打了胜仗，得了樊城，当然高兴了，端起酒杯是杯杯敬，盏盏干。就在这酒席宴上，伺候刘备在这喝酒的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气宇轩昂，长得漂亮， 对待人非常客气，非常有礼貌。刘备端着酒杯看这小伙子，刘备心里头一动，哎，心说我刘备已然年过半百五十了，我要不是闯荡半生久在疆场，我要早成亲早得子，我的儿子刘禅也应该这么大了。他看着这个年轻人的爱，他不由得就问了一句，县令，请问他是何人？刘备赶紧站起来了，皇叔啊，他呀是我的外甥，姓寇叫寇峰，不幸父母双亡，本是罗侯寇氏之子，我就把他收养在我身边了，还请人教他一身好本事。哦，这孩子挺讨人喜欢的呀。皇叔，您要是喜欢寇峰，我就让他跟着您前去闯荡江山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好啊，好好好，刘县令若不嫌弃，我就收他做义子干儿。这件事刘备可办错了。刘备经过了心里高兴了，得了军师善福，如虎添翼，连连打胜，扩充了人马，得了樊城。他一高兴，看什么都顺眼，喜欢这寇峰，当时就收为义子了。那你刘备说话不能不算话呀，你说收义子，那刘备当然想高攀，赶紧把寇峰叫过来了，来，快给你义父磕头。寇峰也挺高兴啊，跪倒在地，儿参见义父大人。哎呦，孩儿请起。刘备还用手相搀，把这干儿子搀起来了。儿啊，那么我就赐姓你刘，你就叫刘峰吧，谢过父亲大人。关云长在旁边把脸往下一沉，关云长不高兴了，心说大哥，你为什么收干儿子？你不能跟我比，我虽然在关定庄收了小将关平作为义子，我关云长没儿子呀，你现在已然有了亲子刘禅，有了亲生之子，何必再收明灵？但是当着刘峰，关云长当时没说话。刘备高兴得了儿子了。关云长为什么不同意刘备收这义子？因为刘备跟关云长不一样，即便是刘备没有亲儿子，他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，这就是一念之差呀。因为刘备他是闯荡事业的，关云长是刘备手下大将，将来你刘备要是闯荡事业，得了事业了，成为霸主了，你是主，我关云长没关系，我是普通战将，你要是主，那么将来你就得留下事业，有了事业，把这事业将来给你传下去，你是给你亲儿子呢，还是给你义子呢？所以你闯荡事业之人不能随便收孩子呀。刘备没往心里去，等到晚上，关云长就跟刘备说，大哥，你有了亲生之子，我侄儿刘禅，为什么还要收义子刘峰呢？我真担心日后恐怕闹出乱子。哎呀，二弟，不会不会，我拿他当亲生儿子对待，我怎么疼你侄儿阿斗，我怎么疼他？我想我拿他当亲生儿子，他一定会拿我当亲父亲一样，以心换心嘛，怎么能出乱子呢？关云长不说话了，人说话得有深沉，劝刘备不听，关云长就不能再往下讲了。关云长担心呢，将来你要真有了事业，我看你把天下传给谁？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家中立长子立次子还经常出事呢，何况你有了亲生儿子，你再收这么一干儿子呀。关云长不说了，但是关云长这几句话可惹下大麻烦了。到了后来，关云长坐镇荆襄事业，东吴吕蒙挂印为帅，白衣渡江，关云长打了败仗，败走麦城，手下没兵了，大将廖化廖元简骑着马去搬兵，谁进呢？ 就是上庸城的主将就是刘峰跟孟达。廖化骑着马好容易到了上庸城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血都快吐出来了。公子啊，你快发兵吧，你二叔被困麦城，眼看就要完了。刘峰一听就急了，马上传令调兵。孟达在旁边说话了，公子，你为什么发兵？叫我二叔啊。谁是你二叔啊？哎，天下人谁不知道刘关张桃园结义呀？我二叔是大将关羽关云长啊，你糊涂了。我没糊涂，我看你糊涂了。你拿他当二叔，他可不拿你当侄子呀。想当初刘皇叔收你的时候，他可就不愿意呀。你现在叫他干嘛呀？就这一句话，刘峰就没准主意了。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刘峰是一念之差，没发兵。廖化哭啊，哭着走了。晋川搬兵，那就远了。所以关云长死在麦城，后来刘备一生气，把刘峰杀了。要怎么说，现在得了樊城，刘备收这刘峰为义子干儿是不应该收，错在谁？还是错在刘备。所以说我们平常做事要前思思后想想，错有时候就错在这一念之差。刘备这样，刘峰也是如此。刘备既然得了樊城，就跟军师单福商量。单福说让赵云赵子龙带着1000兵来镇守樊城。咱们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边的事情。刘备这咱们暂时放下，再说大将曹仁跟李典。两个人往回跑，曹仁就动了动脑子呀。这刘备怎么破得我八门金锁阵，怎么夺得我樊城？不成，我得打探打探。他马上派残兵败将去打听，打听回来了，原来刘备手下新来了一个军师，姓单名福，是这单福给出的主意。曹仁立刻跟李典回到许昌面见曹操。曹仁知道自己犯了错了，跪倒在曹丞相面前，请罪吧，就把自己怎么丢失的吕旷吕翔，怎么带着25000人马摆下八门金锁阵，让刘备的兵将破了，刘备借机会袭击樊城的事情，一五一十跟曹丞相学说一遍。李典在旁边垂头丧气，也不能说话呀。曹操听完了之后，好啊，我只问你一句，曹仁呐，打了败仗没关系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但不知谁为刘备出谋划策。这就是曹操。曹操这人问得非常关键，因为现在可不是责备曹仁的时候，关键是谁给刘备出谋划策。曹仁马上回答，丞相，刘备在新野县收了个军师，姓单叫单福，用的是单福之计。哦，曹操用手捋胡须，睁开细目，双眉一皱，单福，这单福是何如人也？这回谋士程昱要说话了，程昱一说话就引出徐某骂曹，下回再说。